有一天格里格丹亲自召见，叫北斗金奎亮，但是你得送他去送人，接这婚姻的关系找个普通人哪行呢？因此降旨加封金奎亮为女儿干殿下，九花娘算他的干女儿，加封公主的头衔，排在第九号上，就说是国王的九公主。等古月把这事跟金奎亮这么一说，说你现在就得忍痛割爱，孩儿啊，大丈夫志在四方啊，把你媳妇儿借给国王一用，国王加封完了，送到大宋安插到仁宗的身边。看来你是受点损失，实质上这算个什么呢？哎，将来大宋朝亡了国，你是天竺国的开国元勋，要什么没有啊？要老婆，拿鞭子赶呐！但是金奎亮有点不高兴。金奎亮心想，干什么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？因为我们怪不错的，把他送到仁宗那儿去，这有点交代不下去。金奎亮就提出来，师爷，他能这么办行不行？不使这个办法，那你有什么主意？我有个主意，我可以潜入大宋，到皇宫，我杀死的仁宗去。我就是不杀他，刀牙不向，我逼着他，叫他写相书交顺表。你说那有多省事儿啊？何必非得把我老婆送去？这古月说不那么容易吧？小伙子，你要不服气儿，你就试试。你要真能达到这个目的，可也不错。就这样，金奎亮自报奋勇，跟国王请旨之后，到了中原。可这次来他非常谨慎，古月给他写了封信，你到东京找谁找谁，得有个落脚地，你可千万提防开封府，那不是说着玩呢。金奎亮等到了东京之后，拿这地址一找，找到晋王赵佶。这赵佶是当今皇上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兄弟，一个父亲俩娘生的，官拜晋王。古月怎么认识他呢？原来古月当初是晋王赵佶的替僧，两人关系密切。就这样拿着信来了，晋王赵佶是百般款待，就把他收留到府里头。小北斗金奎亮在一天的晚上化妆改扮之后，备茶单刀夜入宫廷前去行凶，正赶上四弟仁宗跟许多的娘娘在一起观赏各国进贡的礼品。小北斗一看屋里人太多，本来想下手要挟四弟仁宗，结果没得逞，因此他才盗走十二元辰炉。临走他说的明白，小太爷还来，结果他再来就不行了，因为此事惊动开封府，蒋平展昭日夜巡逻。他一看大势已去，白来了一趟，他就把十二元辰炉赠送给晋王赵佶。那个时候赵佶就敢收嘛，对，这赵佶也是个大野心家，巴不得四弟仁宗倒了台，他也想当几天皇上。现在的殷墟死士也有不臣之心，在朝堂上他有一把子人，在外头他也联合了不少绿林的好汉，就等待时机跟四弟仁宗干。他把元辰炉收下之后，小北斗金奎亮这才告辞起身，赶奔天竺国，回来见着古月， 出我失败了，说什么怎么回事？古月乐了，怎么样？你把事看简单了，要能那么办，还用得着你吗？我去一趟不就得了吗？有开封府的人在那儿挡道，咱什么事也不好办，非得借助四弟仁宗之手，把开封府的人斩尽诛绝，咱们才能通行无阻。前文书咱说过这么一段，为什么蒋平告诉徐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东京，就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儿。搅闹皇宫那个贼就是小北斗金奎亮，金奎亮行刺不成，五岳和尚仍然使用当初的毒计，因此加封九花娘温玉香为九公主，以结秦晋之好为名，加封古月为特使，这才起身奔中原。结果四弟仁宗果然中计，见着九花娘温玉香之后，那简直高兴的不得了啊！这才加封为贵妃娘娘，安置到乐山宫。他哪知道身边搁了个奸细，那是个刽子手啊！仁宗对古月那也感激的不得了，还赠送了不少的礼品。要不见这温玉香跟开封府的人无冤无仇，他干什么老动本？一来了就陷害忠臣，原来他是有目的，古月都交给他好了，他就专门干这种事儿。你看来了不几天，好悬没把白伦瑞、温彦博、徐良、房叔安等人置于死地。咱们先说这个古月，把温玉香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，一切都顺利的完成了。他想回天竺国见国王交旨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没想到一出南巡门，正好遇上徐良、白云瑞回来，压着不少驱车慕容。等莫佛昆仑僧这一叫他，他一瞅，好朋友，哎呦！一打听这才知道，这里头还有了不起的金灯大剑，都是世外的高人呢。古月心说，当初我跟这帮人没什么交情，也没什么往来，我听说这夏随良可是了不起啊，要能把他给救了，他还不得为我玩命啊，有这帮人帮着我啊，甚至在想法让武圣人于和再出头，那大宋朝的江山不更亡得快一点吗？他是出于这种野心，脑瓜一热不想后果，砸囚车劈木龙把这帮人给救了。等救完了之后啊，他这脑袋又凉快下来了。古月就深感到做这事儿太愚蠢了，要想救这帮人改变一个方法也不是不可能，我怎么这么干太明目张胆太露骨了，这要四弟仁宗降旨派出大批的军队，开封府的人在帮着忙，这不就麻烦了？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对温玉香不利？唯一补救的办法得改变战术。怎么改变的呢？他是大队人马走大道，还打着天竺国特使的旗号回天竺。如果没事的话，他让他一个徒弟向天竺国国王禀报，他呢带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伙人走小道，先找一个落脚地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了。昆仑僧给他出的主意，不往前走不远呢，深山里有座古刹叫金灯寺，金灯寺的方丈叫恒宽，是我们昆仑派的，那个人是个窝囊废，胆子还小， 不如咱们到他那先落脚，等商量好了之后咱们再说。吴越说好吧，就这样他们一伙人才到的金灯寺。那横管惹得起他们呢，这都是祖宗，因此连腰都不敢直起来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他们在这坐下了之后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金灯剑和夏遂良还生叹气，他别的都不怕，他就怕他老师武圣人于和这一关难过。大伙一想呀，怎么能说服于和帮咱的忙呢？英光大法师是左思右想，如有良策呀。最后古月说，这样办吧，如果你们感觉到在中原无法立足，好办，跟着我上天竺国，我都能当大法师，何况是各位，起码弄个官当的。大伙一想，实在没招，也就得走这条路。你看事情凑巧，外头天下雨了，就在当天的晚上来了个投宿的客人。昆仑僧偷眼一看，高兴了，来的是谁呀？正是飞天灵狐潘鼎臣，潘老剑客。上文书咱说了，潘老剑客帮着徐良、白云瑞押着囚车护送慕容，一直送到南巡门。潘老剑客提出告辞，要回东海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去交差。就这样他走了。按日期来说他应当回了云南了，他怎么到这儿了呢？原来潘老剑客有自己的想法。潘老剑客一想，我回去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？下山的时候仨人，这回回去我自己，就凭我一张嘴去告金灯剑客夏遂良，明明是真的，武圣人于何也不能相信，因为他对夏遂良过于偏爱，言听计从啊。最好我身边找俩证人，刨出我说去还有得俩人做证明，才能说服武圣人于何。没想找谁合适，哎，想起来了，茅山二圣最合适，鸿飞哈坤跟我都在七星楼被压过。夏遂良的所作所为逃不过他们的眼睛，有我一张嘴，他们俩在打证实，不怕武圣人于何不相信。因此他改变了路线去找茅山二圣。不巧不生疏，正赶下雨，错过了许头，他跑到金灯寺借宿，正好遇上那帮人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了。古月昆仑僧定了一条诡计，让这帮人事先都藏起来，让横宽把潘鼎臣接到里边，让进客室，要吃给吃，要喝给喝，但是在喝的里边他们就给下了麻醉药。潘老剑客毫无准备，一下众人一急，喝完东西之后人事不行，昆仑僧传话把潘老剑客抬到后厅。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，呀，这是大师兄啊，一看他口吐白沫，人事不行，问昆仑僧，你这么做是打算怎么办呢？老剑客，事到如今，您呢就得豁出一头去了。你要想躲过于老剑客那关，就得给别人栽赃，不然的话你没法自圆其说。潘鼎臣是最好的牺牲品，我的意思把潘鼎臣俩眼抠出来，舌头拉下去，十个手指头剁掉，让他既不能说也不能写，然后呢 咱们负责把他抬回东海小蓬来。武圣人要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可以说，就因为潘老剑客落到徐良白玉瑞的手里头，您看看，让白玉瑞和徐良给收拾了，潘老剑客这条命都保不住了。我们舍死忘生，大闹开封府，从虎嘴里头把潘老剑客给救出来的，故此我们才回来晚了。到那咱还可以说，见着老圣人的法碟，我们本来想回来，想到这来认罪，可是开封府的人不答应，让陶福安、王元等人吊住了。后来经过一场激战，潘老剑客落入魔掌，才得了这么个结果。你看这招高不高？您不但没罪了，还有功了。
哎呀，
夏遂良说，恐怕我老师不信。哎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都给您做证人呢，您说他不信，我说不信，大伙儿都这么说，不怕武圣人不信。再者说了，你是他的心尖儿啊，一向老人家对你言听计从，估计肯定能信。再把潘定臣抬回去活证人，这还有这么好的吗？夏遂良紧皱双眉，好倒是好，不过这招可太损点了，太缺德了。哎呀，昆仑僧一拨了秃脑袋，老剑客您别这么说，只有缺德点儿才能够偿灾呀，不这么做这关咱谁能过得去？古月是双手称赞，就这帮杀人的魔王啊，当天晚上就行凶了。可叹潘鼎臣老剑客被先挖去双眼，又割掉舌头，把食指全断去。古月觉得还不保险，这人头脑还挺清醒，万一他有别的招叙述了真情，对咱不利，又想法给他灌了点糊涂药。现在这人呢，就是有口气儿，比死人差不多少了。他们一看样样达到目的了，昆仑僧说，咱们赶紧起身，现在就赶奔东海小蓬来面见武圣人于和，去告徐良白玉瑞的状。这帮人策划好了，把潘鼎臣收到车上，起身赶奔东海小蓬来。临走的时候，昆仑僧和古月留下四个大和尚，青龙僧、白虎僧、法通和尚、法能和尚，让他们留在金灯寺好通风报信，这属于留守人员。可他们走了也就是一天多的时间，劫道的那个了尘和尚把白春给领来了。白春到这儿一顿亮银盘龙棍，把这四个和尚全给报销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金灯寺的方丈恒宽长老这个人呢倒是好人，不过呢就是有点窝囊，胆小怕事，可这些事情他心里头都清楚，不敢说也不敢管。容等着白春一问他，他全说了。白春呢，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似的，哎呀，心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呀。我爹白云生，我老叔白云瑞，恐怕还不知道这些内情。我要到了东京给他们送个信儿，二位老人家不定多高兴呢。但他又一想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光凭我一张嘴说，恐怕人家别人不相信，必须得带证人。这恒宽和尚 和了尘是最理想的人物，所以白纯提出来，你们二位能不能跟我到开封府做个人证，把你们说的这番话跟开封府的相爷以及老少的英雄再说一遍。把横环吓得直扑了脑袋，阿弥陀佛，这小僧可不敢，这一旦传到金灯剑客和昆仑山古月掌人的耳朵里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老和尚，你说话真有意思。那么我问你，你跟我说的这番话要被他们知道，你活得了吗？不也活不了。现在你呀，说也得说，不说也得说。老师傅，不如你要想做好人，就彻底的做，别遮遮盖盖的。你要想两头不得罪，没那种事儿。横宽一听，可不是吗？这和尚这碗饭我也不吃了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商量好了，白纯一怒之间火烧金灯寺，把这北曹付之一炬，带着他们二位起身奔东京。白纯呢，没到过东京，开封府在哪儿他都不知道，可这二位出家人光知道开封，也不知在哪儿。那么大的东京，他们进城之后左找右找，天就黑了。要说开封府，那东京的人没有不知道。后来有个人指点方向，说你们走怎么拐，那就是开封。可他们三位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在对面唰，黑影一晃，不但白春看见了，这俩出家人也看见了。嗯，白春心说这什么人，好快的身法呀，莫非他们是昆仑僧和夏随良派来的奸细？不成，